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今天在美国买菜，顾客都自己动手，选好肉、菜、调味品之后，到收钱的地方付账。有时候这样的购物方式与场所会助长一种认钱不认人的感觉，使得买菜购物的趣味大减。也难怪我不常见到顾客的微笑。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如何能赢得别人更好的服务呢？这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有一回我在付账的时候，店员问我，您是位教授吗？我回答，我虽然从事教育多年，但我不是位教授。请问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店员的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今天到我这付账的人中，只有您是快乐的。我谢谢他以后，在微笑与互助的声中离去。多年来，我们固定的在一家菜场买菜，那儿有一位50来岁、不很和善的店员。有一次，我请他找一种牌子的麦片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我谢谢他，同时问了他叫什么名字。此后，每当遇见他，我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向他问好。久而久之，他也友善起来，而且乐意帮忙。有一天，我妻子以为手套掉在店里头，她甚至主动地帮着我们寻找。后来，只要我们遇见她，总是满面笑容，神情愉快。我们若想得到别人更好的服务，有个秘诀，就是以更和善的态度对待他们。人人都面对着许多问题，可是服务员总是更加善待有礼的客人，即便面对陌生人，也会以微笑迎向笑脸人。排队付账有时候是很有趣的，让位给赶时间的人先付账，这样的礼让不但能平息一些情绪，还助长停车场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愉快的态度，时常面带微笑，并且对每个人说谢谢您，会使得别人为您我开门，让我们先行。这些态度像阳光一样扫除阴霾，这是上帝教导世人的生活方式。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就先这样待别人。这一句上帝的话，在银行、菜场和各个地方，让一切遵守他的人通行无阻，平安喜乐。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的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16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危机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机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吉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吉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去他行走权利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吉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求你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行响。
哥林多后书2章。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在1999年哈，突然我听到我妈妈说得了膀胱癌，哦，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一直跟神说，神啊，我说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单纯善良的妈妈，在她老年的时候还要得这种重症哈？我是心理上很痛苦，但是因为我对神已经多年来的那种经历，我知道说上帝不会平白把一个苦难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这样，所以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就 准备就回台湾去看我妈妈。那那时候我妈妈就在那个彰化的那个基督教医院接受那个雷射的治疗，因为她年纪太大了，他们说不要跟她开刀，就用雷射的治疗。台湾的时间我都在那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陪我妈妈哈。我跟神说，神啊，真的求主你让我的母亲不要在身体上接太多的那个痛苦哈，也许我想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更好的美意。我在医院陪我妈妈的时候哈，我妈妈精神好，我就念圣经给她听。那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做一声认罪的祷告？认罪祷告好像说我们在洗掉一卷不好听的录音带哈，我们人生就是有一些罪，都好像那个录音带里面有一些不好听的东西，那我们认罪就是把它重洗掉一遍，这样让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那我真的是要一些认罪的祷告。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你曾仇恨的？他说哦，我有啊，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想到我父亲遗弃他就会很生气啊，而且他很气我阿姨，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阿姨有两个女儿哈，在我们在当时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常常就对我妈妈不尊重。那我阿姨有一个那个是小儿麻痹的女儿，就特别的那个跋扈，因为她小儿麻痹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让着她，那她就特别的跋扈哈，就常常对我妈妈非常的不尊重。那我妈说她这几个她从来就是没有原谅过的。那我就跟我妈妈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认罪祷告，就求神让我们有那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原谅这些人。那后来我妈真的是一脸正经的在那边祷告哈，从来没有想到我跟妈妈做了那个认罪的祷告，那个上帝给我妈妈那个 reward 好快哈。就第二天呢，你知道第二天的我那个阿姨哦，已经离开我们家要十几年了，还有我那个妹妹，大概我们有20年没有看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妹妹。就第二天居然他们从就一个南一个北，等于说是他们全家居然来医院看我妈妈你知道更奇妙的是，我妹妹在这么20年不见的当中，我妹妹也信了主，真的是看到上帝在我妹妹的身上也做了很多那种更新改造的工作哈。看她很谦和喜乐，你看她是一个麻痹症小麻痹的一个女孩子，她侃侃而谈啊，而且还带回来她的三个女儿，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个子女哈。后来要走的时候，我那个妹妹就特别为我母亲祷告，并且求主要祝福医治我的妈妈。那送走了他们全家之后，我妈妈就悠悠地说，她说人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看为那样不共戴天的仇恨呢、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么淡哈，一下子就过去了。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深感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哈。真的，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那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跟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大老婆跟小老婆的仇恨，直到现在几个世代都还在那边那个哈。可是就是上帝就是说，借我妈妈这样的一个病痛，就让我们两家啊这种仇恨就无形中就打平了。我是觉得说是神亲自在导演这一幕圆满的人生舞台剧了。真的，我看到说只有为人类担当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和平之主耶稣哈，才能带来真正的饶恕。我想到说上帝原来也是在拔掉我母亲生命里面的那些杂草哈，还她一片没有瑕疵的绿地。我妈妈今年已经91岁了，很奇妙的就是她做了那个手术之后，我母亲她现在都不看医生，也是很少吃药，她就是好像很 peaceful 对死亡，她就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天父才会带我回家。那我在今年在我就是等5月才回到我家看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已经91岁了，我就看到上帝真的是的恩典，让我妈妈能够在他这一生里面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那让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奇妙，让我们这我回去的时候也看到我阿姨，因为我们刚好我大哥有儿子结婚，然后我阿姨和他女儿他们都回家来参加婚礼哈。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这样两个家庭能够同时受到恩典，而且看到神不偏待人哈。他们有说大老婆的女儿得救了，那小老婆的女儿神还是得救哈。所以我是看到上帝的奇妙，这样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对我妈妈是一个tribute， 就是说对我妈妈一个思念我相信我上帝的恩典还会再一直陪伴我妈妈走到她走完人生的路程。谢谢。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美国的革命是1776年。美国的革命有一位领导人 非常有名的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又是领导人、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外交家以及发明家。富兰克林也很有幽默感。据说有一次他劝了一位还没有结过婚的男子说，你结婚以前要把你的眼睛完全张开，但是你结婚以后要把你的眼睛关闭一半。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你迷恋对方，所以非常不容易把一个人的缺点看得那样清楚。但是结婚以后，因为天天与对方的缺点相遇，所以非常不容易不注意。在那亲密的关系中，就是婚姻，错误、刺激和一切让人心神不宁的事情，就如马鞍之下的毛刺，这些事情使得人失去家庭之马控似的。也许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很喜欢伸出我们的双手接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用双手施同样的恩典赐给别人。事实上，在婚内的原谅配偶不只是可配的，如果你要拥有一个美满能够持久的婚姻，原谅是必须的。就如演员 Peter Ustinov 彼得乌斯蒂诺夫描述婚姻的爱，他说，爱配偶就是不断的原谅配偶。如果做丈夫的我能够深入的爱我的配偶，那么我会尽量的使那些让我感到懊恼可气的事归于无有。妻子得罪我，我要饶恕她，同时她有责任尽到力量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从她生命中消除那些刺激我的习惯。谈到原谅，彼此原谅要由谁开始呢？耶稣基督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如果这个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标准，在家里的基督徒丈夫和妻子能够低于这个标准吗？如果丈夫惹你的气，或妻子惹你的气，让你不高兴，你要告诉他，也许他一点都不知道。问题还是不太大的时候，先给他化解掉。也许配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冷淡，所以把事情讲得清楚吧，让配偶明白他所做的，让他把问题看透，让他明白错误，使得二位能够很快恢复亲密关系。原谅表示什么呢？原谅不表示他强你弱，对方赢了你输了。不，就好像马哈特玛·甘地，圣雄甘地曾经描述过原谅的力量。他说，软弱之人 不能原谅。原谅是强壮人的特质。美国有一部电影 42 描述了美国种族问题之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故事。这位 Jackie Robinson 杰基·罗宾森是第一位黑人成为职业棒球队的球员。那么那个球队呢，就是 Brooklyn Dodgers 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他的总经理 Branch Rickey 布兰奇瑞基，他告诉罗宾森说，我要一位很强壮的黑人进来我的球队。那么怎么样强壮呢？强壮到什么地步呢？契瑞基告诉他说，强壮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就把强壮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当白种人批评辱骂毁谤你的时候，你不要还击，不要还手，不要还口，这个才是强壮。是的，耶稣基督的得胜也包括了他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把以上的这些例子应用在婚姻关系上，是不是太过分呢？我不认为。棒球比赛中所能爆发的怒气不一定比配偶对配偶的怒气大。对配偶、对家人的数次爆发完全违背神为家的计划。同样，拒绝饶恕配偶一样违背神的旨意和家庭的计划。有一位叫做谢利·卡特·斯科特，谢利·卡特·斯科特，他把原谅看透。他说，怒气使得你成为更小的人，但饶恕勉强你成为比较好、比较大的人。如果你原谅你的配偶，你因此就变成更好的人。如果你原谅你的配偶，你们二位都可能变成更好的人。耶稣基督很容易住在得罪人少、饶恕人多、无人怀恨的家里。耶稣喜欢这种气氛。最后，我把圣经的一句话念给您听，是路加福音第11章。耶稣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您的家庭。我是谢德华。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 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Choose to say, bring glory not sha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要跟您一块儿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人都走上您的真道，守住您的真理。天上的天父，我在您的面前低头跪拜，不敢抬头，不敢为自己答辩。相反，在您的面前，我承认我的过犯，在您看来都是罪孽。是的，我承认我内心的罪，心里的不义。您喜爱谦虚，我很自私；您喜爱虔诚，我时常想到那些俗世的事情；您喜爱怜悯，我只能够记住人家的过错，并且人家怎样对待我。您喜爱圣洁，我心里时常肮脏。您喜爱正义公道，我老考虑自己的益处。您要求我宽容别人，追求别人的利益，但是我嫉妒人，连朋友有时候我都嫉妒。天父，我不愿意做这种人，我不要表示这种的坏态度，所以请您赦免我的罪，并赐给我一颗信心，好帮助我悔改，重新做人。天上的天父，我就如古代以色列的王大卫一样，大卫说道，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今天我想到我的罪，所以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我的情绪都受了影响，我心里有罪恶感，我感到内疚，都是因为我知道我做了错事，我得罪了人，又得罪了你。我没有让您的教导、您的旨意、您的典章，也就是您的圣经，成为我生命的指南针。天上独一无二的真神啊，我不要做错，我不要犯罪，我愿意做个完全人，但是我做不到。虽然我试着不犯罪，但是立下这种决定以后，不久以后，我还是犯那些我不想要犯的罪。感谢您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我死，为世人死，为我复活，为世人复活，提供给我赎罪得救的盼望，提供给世人赎罪得救的盼望。但今天我把我内心深处打开，摆在您的面前，我向您认罪，我向妻子认罪，我向父母亲认罪，我向儿女认罪，我向同工们认罪，我向邻居认罪。神啊，请你帮助我成为比较好的人，比较好的丈夫，比较好的儿子，比较好的父亲，比较好的同工，比较好的邻居。同时，请您帮助我寻找你，追求您的旨意和真理，而在寻找您之时，能够寻见，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和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人生中有许多痛，像生产之痛、摔伤疼痛、病痛、失败的痛苦、相处不愉快的痛苦。皮肉之痛短时间就过去了，心里的痛有可能停留很长的时间。有一些人甚至一生都找不到解决痛苦的途径。四川汶川地震造成10万人的死亡与失踪，生离死别已经够伤心了，但是诸如此类的灾难之后，少数人认为自己的错误造成了别人的死亡，他们心里的自责、内疚就更痛苦、更难以解决了。幸运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这痛苦终于有了一条出路。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主角可能从事妓女的行业，男主角是个法利赛人，在古代犹太社会中是一群受到敬重的宗教信徒。神的儿子耶稣也是故事中的主角之一。有一天，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他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耶稣转身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2000年前，但是故事中那位女人罪过得到赦免，痛苦转为平安的祝福，今天耶稣仍然不断地在给予凡信他的人。下面我们一起从这个真实故事来明白耶稣怎么帮助我们面对自责与内疚。女人的眼泪显明了她内心伤痛，这时候她不是逢人就哭，而是挨着耶稣的脚哭，让我们看到她在痛苦中找到了一个最有权柄而且唯一能够彻底改变现况的投诉对象。 女人对耶稣的信心和她在耶稣前面的虚心痛悔，是这女人生命的转折点。女人的自责内疚得以解放，痛苦转为平安，因为她的罪得了赦免。听众朋友，我们的错误被赦免，是被谁赦免的呢？唯有创造生命的上帝，并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有权柄赦罪。我们的生命操之在上帝手中，死去的人今天仍然操之在上帝手中。所以我们求罪得赦免，不是向死去的人求，他们没有赦罪的权柄。死去的人灵魂还在，我们若认罪悔改，他们的灵会原谅我们，他们只能原谅我们的错误，不能赦免。圣经让我们看到，死去的人比生前的时候更善良，因为他们此刻在上帝前面，比活着的人更明白生命的真相，也因此更愿意跟上帝一样善良，所以他们会愿意原谅我们的错误。如果您心里自责内疚，请祷告求上帝的赦免，也请求死者的原谅。上帝和死者都愿意帮助我们从自责内疚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罪如何得到上帝的赦免呢？第一步是相信耶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主，信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您愿意求他赦免您的错误吗？第二步，我们还需要虚心认罪悔改。越是虚心，就越发能够在耶稣的帮助下发现自己有多少罪。承认自己的罪越多，得到赦免的罪就越多。耶稣说，这女人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为什么说许多呢？因为女人虚心，承认在妓女生涯中自己造孽深重。认罪的重要，不单单在于上帝会赦免我们那些罪，也因为认罪是悔改的前提。生命不是儿戏，我们面对罪恶要严肃，要具体。不知罪怎能认罪？不认罪怎能悔改？不悔改怎能停止继续犯罪？不停止犯罪怎能脱离犯错之后的内疚和自责呢？耶稣接着说，这女人许多的罪被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听众朋友，我们脱离自责与内疚的第三步就是爱。这爱指着爱上帝和爱人的行动。任何人体会到上帝赦免我那么多罪，那么他爱上帝的行为自然会生发启动。爱上帝的人，上帝会赐他爱别人的能力和智慧。我们越是无私的爱人，神越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越是主动爱人，陷落在自责内疚的时间就越少，生活在爱人的行动和时间也就越多，那么痛苦必然逐渐被平安和喜乐取代了。第四，也是最后，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这句话让我们明白，平安不是人可以制造确保的，真正的平安是上帝赐给人的，这平安不会被人间事故夺走。难道妓女的自责内疚、自卑仇恨还不够多吗？但是这妓女却能从耶稣得平安。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旦信耶稣是上帝赐人的救主，认罪悔改，积极地爱上帝爱人之后，就应当接受耶稣所赐的平安。接受耶稣的平安包括原谅自己，不再自责，放下内疚。上帝已经赦免您我，死者也愿意原谅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原谅自己。是的，我们会想到那些因为我们的错误而去世的人，这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上帝，求掌管生命的上帝祝福死者的灵魂，求上帝帮助我们去爱他们留下的家属。我们甚至可以对着死者的灵魂请求他的原谅，但更重要的是积极的去爱他的家人。听众朋友，灾难已经过去了，今天您仍然在自责内疚的痛苦之中吗？请打开您的心，接受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您的赦免与拯救。请记得耶稣给您的四个帮助：第一，相信耶稣；第二，认罪悔改；第三，积极地爱上帝爱别人；第四，要活在耶稣所赐的平安里。愿上帝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